尊敬的社长、副社长，各位老师们，大家晚上好。首先呢，我要感谢社长给我这次为老师们讲课的机会。那么当社长告诉我是以这样的方式授课时呢，说真的还是头一次，那么多少有一点小紧张。因为群里呢有我敬爱的导师、我的前辈，还有很多专家老师们，那我自己更希望的是在课后老师们多能给我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使我在未来的教育工作中、声乐教育工作中有更大的提升。那么我在这里更正一下，今天不是什么大师课，其实就是我主要想跟老师们分享一下，就是当我们拿到一首曲子作品时，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和我平时在教学中所讲授的一些内容。今天的题目是浅谈玫瑰三院的演唱要领。那我们知道，美妙的音乐呢，总是能陶冶人的情操，令人心旷神怡。那么然而，如果要演唱一部作品，首先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那么比如说词曲作者的生平、创作背景、旋律的走向，到歌词的内容、情感基调，一步步的去深入的了解作品，全身心的感受作品，才能把它演绎好。那么今天呢，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也是我本人非常喜欢、非常敬佩的音乐大师黄自先生。那么这节课呢，主要是以他的《玫瑰三院》为例，我将分三部分的内容为大家做介绍。黄自，江苏川沙人，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教育家。他的作品题材广泛，结构严谨，风格典雅精致，流畅生动。他的一生呢，创作了，我指的是歌曲，创作了600多首。有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玫瑰三院》《花非花》《长恨歌》等等。黄自先生呢，是美国学成归来，他来自于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他早年的学习呢，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同时也受到心学的一些影响。那么这张图片呢，我是按照时间对黄自先生进行了一个简要的介绍，有兴趣的老师呢可以看一下，我在这里就不过多讲。1930年，26岁的黄自回国后，受聘为国立音专的专任教师，同时呢兼任教务主任一职。那么在未来的8年当中呢，他主要有两项工作，第一个是教学工作，第二个是教务工作。虽然工作很繁忙，但是他呢仍然抽出时间进行创作。他的创作特点，主要是为了教学为目的，是用来培养学生的。说到黄自先生的学生，我们能够想到是有刘雪安、江定先、陈田鹤，等等，几位这个教育家、音乐家，也是为我们中国的这个教育音乐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黄自先生推动中国音乐的发展，在其作品中呢，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当属他的艺术歌曲。黄自是1930年代艺术歌曲创作繁荣时期最有价值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作曲家。那么说到他的艺术歌曲呢，说到艺术歌曲这个词呢，是一个外来的一个概念，来自于西洋。这个概念在西方音乐史上时有出现。艺术歌曲的特质呢，就是运用音乐、诗歌、钢琴伴奏三位一体的创作技法，是艺术性极高的歌曲形式。它真正的发展呢，却是在浪漫主义时期。那么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 我们大家是非常熟悉的奥地利作曲家、音乐家，早期浪漫主义代表人物，被后人称为古典主义音乐的最后一位巨匠。那么他就是舒伯特。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创作特点主要是两个结合，第一个是词曲的结合，第二个是钢琴伴奏和人声的结合。那么说到钢琴伴奏呢，我这里要强调一下，钢琴伴奏在艺术歌曲中是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主要是起到烘托推动的作用。所以有人把艺术歌曲称作为是人声和钢琴，或者是钢琴重唱或者是重奏。那么可见钢琴伴奏在艺术歌曲中的重要位置。舒伯特是西方艺术歌曲的代表人物和典范，那么黄自呢，则是在舒伯特的基础上又深入的研究，是中国作曲家在艺术歌曲界的一个高峰。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首《玫瑰三院》的创作背景。1932年淞沪停战后呢，当时这个局势非常的动荡不安，内忧外患，各种社会的矛盾冲突时常会发生。玫瑰三院就创作于那个时候，是一首接近于叙事风格的诗歌。词作者龙七，字余生，是20世纪最负盛名的词学大师之一。那么龙七先生当时是一位国立音专的专门教中国古典诗词的老师。那么有一天他到学校上课，当年呢音专种了很多玫瑰花，但是由于当时的战事战乱的原因，没有人去精心的照顾他们。他见到校园里的玫瑰花凋谢，一片萧条，因此呢写下了《玫瑰三院》的歌词来寄托感慨，借玫瑰花的三个愿望：我愿那渡我的无情风雨莫吹打，我愿那爱我的多情游客莫攀摘，我愿那红颜长好不凋谢，表达了作者对摧残善良恶势力的不满，对受欺凌弱小者的同情，以及对多姿玫瑰花的无限爱心。那么当黄自先生见到歌词后有感而生，很快的就谱成了这个曲调。那么这首作品发表后呢，受到了歌者们的欢迎，听者们的青睐，大家呢都不约而同的喜欢上了这首作品。那么接下来我们对这首作品进行一下分析和讲解。作为一位受西洋现代音乐教育的作曲家，黄自先生在创作这首作品时呢，并没有完全的摒弃民族音乐的创作特点，那么而是将西方的创作技法与中国民族音乐的特点有机结合，既体现了西洋音乐的浪漫主义情怀，又体现中国古典歌曲的民族风格。玫瑰三院虽然篇幅很小，但从旋律、曲式结构、和声运用上都显得非常的典雅和精致。那么这首艺术歌曲是两段体结构，前一段呢是温柔的叙述，后一段则带有这种急切的热情。后一段第一乐段共分八小节，玫瑰花，玫瑰花，烂开在碧栏杆下，玫瑰花，玫瑰花，烂开在碧栏杆下。那么这段曲调非常的忧郁，但是呢与之配合的这个歌词呢却非常的平稳的叙述着，用第三人称来描绘了一幅玫瑰花绽放的画面。烂开这两个字呢，可见玫瑰花的美丽。那么不听曲子单看歌词呢，我们似乎感觉是在赞美玫瑰花， 但是当旋律响起的时候，一声声的叹息也能感受到此时的歌词是欲扬先抑的。以第一段玫瑰花的美来衬托第二段的忧愁与无奈，那么第二段的情绪是由静变动，似这个海浪般的这个排比句，直击人心，一浪接着一浪的这种诉说着玫瑰花的三个愿望。玫瑰花的第一个愿，我愿那渡我的无情风雨莫吹打，这个渡字用得非常的巧妙。那么这个字呢，就生动地表现了玫瑰花的无奈，同时呢也衬托了玫瑰花的美丽动人，让风雨都嫉妒，仿佛被摧毁在即。玫瑰花的第二个愿是哀婉的，我愿那爱我的多情游客莫攀摘，这个爱字呢也是透露出这个游客的自私，同时呢也衬托了玫瑰花的美。这一个字呢显露出这种哀怨的之情，哀怨之情。第一愿和第二愿的这两句歌词是龙七先生在暗示着当时中国的这种内忧外患的环境。歌词中的玫瑰花呢代表着就是中国千千万万盼望安定期盼幸福生活的人民，同时呢那么当时的人民就如同在寒冬风雨中摇摆的玫瑰花般无奈，任人宰割。正因为这个愿望呢是一种很难达成的期盼，那么所以更是反衬出当时的人民这种苦楚和无奈。玫瑰花的第三个愿，激情诉求，我愿那红颜长好不凋谢，此时的感情呢达到了极致，此处那个红颜的旋律也达到了本曲的最高点，诉说着自己的第三个愿望，红颜长好不凋谢，并继续叹息，好叫我留住芳华。芳华二字，芳华二字与凄美的旋律结合，显得无比的动人，抒发了玫瑰花最强烈的愿望，同时呢也暗示着当时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那么我们就带着词曲作者的这种情感来一同欣赏一下玫瑰三愿。在点评这个也不是点评了，就是各位老师这几天演唱的这玫瑰三月还有其他月之故乡等等这些作品之前呢，我先说一下在演唱这首作品时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么歌曲的首句玫瑰花，玫瑰花烂开在碧栏杆下，进行了连续的两句重复，虽然呢歌词一样，但在旋律上，旋律的表现上，情绪的表达上是不同的。第一句的玫瑰花，玫瑰花烂开在碧栏杆下，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呢，气息应该保持平稳、舒缓、柔和，那么不易过分的去这个强着推进。要慢慢的呼出去，同时呢要注意咬字，一定要清晰。首句是柔和稳定的，那么整个情绪就是整个情绪一定是要弱的啊。第二句玫瑰花，玫瑰花烂开在碧栏杆下， 是以与整首曲子的第二部分进行这种衔接，是衔接句，也是歌曲的中心。那么在演唱这个时候，应该注意与第一句的情绪表达不同，情绪表达上的不同之处。那么此处演唱的时候，应该使用这种连贯的气息往外推出去，往外推着走的这种演唱，然后呢让情绪自由地展开，形成与第一句的这种强烈的对比。那么这时候的旋律线呢，开始由上向下发展。那么此时演唱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不要提喉，胸腔要托住，而且演唱的速度也应该缓和下来，那为后面的三院做好铺垫。在演唱三院的时候呢，气息应该逐渐的增强，然后一句一个气口，在歌曲快结束的结束句时呢，要逐渐的放慢，之后再回归元素，气息逐渐的减弱，然后在悲伤的这种氛围中来结束这个全曲。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些呢，就是在演唱时我们老师需要注意的，各位老师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么刚才我首先说一下门老师演唱的这首《玫瑰三院》。首先我要说，老师的这个音色是非常有感染力的，那么能把这首作品的凄美和人生的咏叹表达得非常到位。那么在演唱时呢，有几处还需要老师注意一下。第一个，音准方面，玫瑰花的梅字，这个玫瑰花的梅字应该是升软，然后这里老师唱的是还原软，然后碧蓝干下的蓝，这个音呢稍微偏低了一点点，就是这一句玫瑰花的梅。玫瑰花，玫瑰花，乱开在地乱开下。这两个音准，门老师需要您这个稍微注意一下。那么第二点需要注意的是重音，玫瑰花的梅呢是弱拍进的，那么所以不能唱强。您唱刚才唱我们听到的是玫瑰花，桂字是下一个小节的第一个音，是一个重音，所以这块是需要注意。再一个，第三个就是有几处不要加滑音，碧蓝干下的干字，还有我愿那爱我的爱字，再一个是红颜长好的红字。在第四点就是在节奏方面，我愿呐，这个是一个大七分，还有我的，我愿呐，不我的那块是一个浮点，这块需要唱出来，还有七分那块需要唱出来，然后无情风雨的无是一拍，老师跟这个无情风雨后面的半拍都唱声是一样的时值，那就不行了，是。我看一下啊，我愿那多我的我情。 这个无要唱一拍，这块需要注意一下。再一个就是气息要保持，浪开在碧栏杆下和这个玫瑰花的三个愿，尤其是最后一个更要保持高位式歌唱，这里面是全曲的最高音的位置，而且又是这个一个长乐句，所以对气息要求是更加的这个重要了，所以声音位置一定要保持高位置，然后腰腹的力量支撑住，感觉是在唱一个线条，一个大线条，这样的唱的话就比较舒服一些，还能省力气。那么第六个呢，就是全曲中有两个字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一个是攀摘的摘和凋谢的谢，应该因为这个我私底下还请教了冯宝红老师，冯老师告诉我呢，应该攀摘的摘应该念攀则摘则，凋谢应该叫凋霞。老师告诉我是借鉴了京剧和昆曲里边的上口字，我听了很多很多版本，目前唱这个都唱对的好像就是李谷一老师的那个版本。那么第七个就是最后一句，好叫我留住芳华，这个好字是全曲的最低音。那么我最开始唱的时候呢，也是觉得像唱不出来，就是也有点压喉，我倒建议呢，这个地方一定要保持高位置，多给一些气息，然后挂住胸腔，像说话一样，这样唱会舒服的很多。那么第八个，也就是最后一句，那么尽量用一口气。如果这个很困难的话呢，那我倒建议在我后留前面吸气，这样听起来呢，有一种这种咏叹，好叫我留住芳，在留前面吸一口气，然后后面能把这个后面有个延长音，这个芳能延长的更稳一些。那么以上呢，就是听完文老师演唱的，有一些提一些小的这个仅供参考啊，文老师小建议吧。那么下一位就是我们的书记的这首《月之故乡》，从音色、情感、咬字呢都是非常好的，那么唯独需要注意的就是目前的声音位置有点偏低，嗓子用的较多一些，我觉得搭上这个胸腔的力量、胸腔的支撑，气息吸的再沉一些，保持横膈肌的这种支撑的话，我觉得会更好，书记可以再尝试一下啊。小慧老师之前跟社长的对话我也看到了，提了一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每个学习声乐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存在的一些问题，属于这种歌唱心理问题，那它的主要原因有很多，那比如说缺乏自信啊，对演唱的曲目准备的不是很充分，对演唱的环境啊不是很熟悉，再一个有可能是比如说演唱之前歌手之间的演唱水平的高低的差异，或者是这次演出或者是比赛对自己的未来前途至关重要啊，身体状况欠佳的情况，演唱别人已经演唱的非常成功的作品，都会存在着一些原因问题。我曾经也是，我目前是也是这种情况，但减少了很多。我就想把我的这个方法告诉给大家，就是 把平时锻炼、平时发声练习、平时演出就当作是一种这个比赛，然后全身心的去投入，把这种呢紧张或者是焦虑的这种情绪呢，把它当成朋友，跟他很好的去相处，把这种紧张、这种焦虑转换为一种兴奋、一种积极的状态、态度，这样的话慢慢的就会好很多。那接下来我来说一下小慧老师演唱的这个作品，这个碧蓝干下的下字需要注意一下音准，要气息气息也是得要拖住的。然后花字，玫瑰花的花字一定再突出一些，口腔打开，就是现在给我感觉就是花吃进去了，口腔要打开，声音要立起来。烂开在碧蓝干下，这个开字一定软腭抬起，把声音送出去。烂的这个第二个碧蓝干下，这个蓝四个十六分音符，这个要唱的均匀，还有它的这个准确度。再一个就是无情风雨莫吹打，尽量我们一口气完成这三个愿望啊，尽量都是一口气。那么第三个愿，红颜和不，这两个音，这两个字前都不要加滑音。提前就是最后一个愿，就是尤其红字是这个争取最高的声音音最高的一个位置嘛。那么所以我们要演唱之前一定要做好高音的这个状态，这个准备，然后唱到红字的时候呢，直接就给声，让声音拖出来。最后一句如果吸气，如果就是就像我刚才说，门老师就是说，如果这块一口气完成不了的话呢，那我还是建议就是在我后留前吸，这样的话会突出这个留字的重要。那么以上是小慧老师，我听到您的作品后呢，有一些需要您需要注意一下。索老师这首《儿行千里》唱得非常好。那么我想说，就是我们社里的这些以社长为首的男高音的音色和条件真的是非常棒，真的是非常难得。那么索老师在演唱时候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声音再唱得稳一些，多给一些腰腹的力量，还有几处呢音准，每个音的尾音一定要保持住，要这个气息横膈肌这块要拖住，要不就会出现偏低或偏高，还有几个咬字的一个平翘舌。再一个，不要压着喉去唱，要自然的放开唱。那么洪光老师的玫瑰三愿，碧蓝干下的干字前面不要加滑音，第二个碧蓝干下的蓝字的四个十六分也是要唱的均匀一些，食指要均匀的给。再一个就是中间尽量也是不要换气的，第一部分就是说整曲它分了两部分嘛，第一部分洪光老师唱得非常好，在演唱时候需要那个再注意一些的就是平稳，这横膈膜的支撑的力量啊，再多给一些。我愿呢是也是切分，其实老师们有些问题都是一样的，就是这块切分一定要唱出来，是一个强调。
我愿那大雨无情风雨莫吹打，
这样切分一定要唱的 清楚。吹打的吹字也不要加滑音，多情游客莫攀摘，尽量中间也是不要换气的。红颜长好的长字，这个咬字要注意。那么最后一句唱的是非常好，但我个人更建议，有一个建议，就是把那个留字啊再强调一点就更好了。丽文老师的这个玫瑰三院给我发了两个版本，老师是特别积极的。第一个版本是速度是略快的，老师说这个唱这个，因为气息这首歌需要气息特别的强调，所以找一个版本快一点。其实不是，但我个人更建议的是稍微慢一些的。其实呢，不是快就是省气，慢一点呢来演唱这个过程呢，每一个乐句乐句之间准备的会更充分，我倒觉得慢一点会更容易唱。丽文老师这个眉也是这个咬弱盘进，突出这个桂字下一个小节的第一个音，第二个玫瑰就很好，第二个玫瑰花唱得很好。烂开在的开字要稳一点，接着呢在碧栏杆下要保持在开的那个高度的那个位置唱完。我愿呢度我的这个度和吹打的吹不要加滑音。第二个我愿呢这个切分一定要唱出来，这一句尽量也是一口气完成，芳华的芳再延长一些效果会更好。老师给我发的第二个版本的前一段是非常好的，那需要注意的就是四个十六分音符要唱的均匀一些，每一个乐句呢最后一个字尽量的要延长，问题就是气息在这个一个乐句当中一定要均匀的给唱完整就可以了。春旭老师的是最快开始了，给到我的，首先说一下老师这个气息真的是太棒了，音色也是非常好听，就是在演唱的时候呢，再注意一下声音位置，再统一一些，有时候会有这个压喉的现象，其他的都很好，咬字啊、情感啊各个方面都很好。那么以上六位老师呢？给我提供了这个音频，再次的感谢所有的老师们对我的支持，我说的这些啊仅供参考，如有不足之处还请老师们多多的批评指正，谢谢。书记，我自己认为这个提高声音位置，首先你的横膈肌腰腹的力量是一定要保持住的，就像我们这个射箭一样啊，拉弓射箭，或者是放风筝吧，放风筝，你怎么能让这个风筝飞得高？那么就是你这个底下这个线要蹬的用力的蹬，才能风筝才能飞得更高。所以腰腹的力量是一定要保持住的。再一个，就是想象你的声音是在你体外很高的位置上传到你耳朵里的，这样我觉得我是一个怎么练习的一个方法。
宁老师讲得非常棒，你还在这个讲课当中提到了我在这里就顺便补充一句啊，就是那个攀雕下这个地方念下，就是京剧和昆曲的借鉴的京剧和昆曲的上口字中州韵，这个我们在沙家浜里头也听过沙奶奶唱日西斜的唱成日西霞，这都是戏曲里头的一种独特的读音方式。另外那个攀摘的摘， 这个字不是上口字，不是戏曲里头的上口字，它是上海的方言，他们把潘斋潘斋说成潘子，如果是按照正确的读音潘斋的话，这个地方就不押韵了，凋谢，如果念成凋谢也不押韵了。龙溪先生是龙木逊，他是虽然是江西人，但是他常年在上海工作，所以说他写这首歌词的时候，在这个押韵的这个角度，从押韵的角度来讲，借鉴这个中国传统说唱艺术的这个角度来讲，所以我认为这个地方念潘子和雕侠雕下是比较接近正确的。这个为了这个，我和英尚能的女儿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和我的老师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在演唱当中，比方说张丽萍、李谷一、廖昌永啊，好多歌唱家唱过这个不同的版本，这些个都不是声乐当中讨论的问题。
小花老师，您说的如何训练保持气息的支撑，我倒觉得您先要找到腰腹的支撑的这个腰腹的力量。您可以找一个凳子，然后呢坐在凳子上，腿抬起来，手也不就是让它悬空的这种。您看看您是不是腰腹是在给力量，那么您这样的状态去唱歌的话，经常这样练习的话，你就会用得上了。其实小花老师，我觉得您的歌唱状态就是非常好，几次演出看到您这个一上台就是整个人就很兴奋很投入，这个歌唱状态就是对的。小花老师太可爱了，这个每个人的音色它都是特殊的，都是特有的，我觉得您的音色很好听啊。
嗯，